说话显现，让我们的心得着你话语的宝足，得着你同在的甘甜。主，我们需要你向我们显现，你看到我们心里面的饥渴。主，我们饥渴你的爱再次来浇灌我们。主啊，你的灵来充满我们，哦，你来环绕，来回报我们。主，我们真的需要你的同在。主啊，让我们每一堂课来到你的面前，主，我们得着你话语的浇灌，心里你自己的爱的更新。主，我们需要你。借着初代的教父他们的经历，他们的心智成为我们的经历，也成为我们的心智，帮助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请坐。我们一同翻到罗马书第五章，罗马书第五章，那个 volume 大一点点。罗马书第五章，我们从十四节读到十七节，罗马书第五章十四到十七，找到我们一同来读。然而从亚当到摩西，死咒做了王，连那些不与亚当犯一样罪恶的，也在他的权下。亚当乃是哪以后要来治人的预象，只是过犯不如恩赐。若因一人的过犯众人都死了，何况神的恩典与哪因耶稣基督一人恩典中的赏赐，岂不更加倍的临到众人吗？因一人犯罪就定罪了，就不如恩赐。原来审判是由一人而定罪，恩赐乃是由许多过犯而称义。若因一人的过犯，死咒因着一人做了王，何况那些受洪恩又蒙所赐的义者，岂不要因耶稣基督一人在生命中做王？十八节，如此说来，因一次的过犯，众人都被定罪。照样因一次的义行，众人也被称义得生命了。好，我们上礼拜提到爱任柳，他提到这个道成肉身的重要性，还记得为什么耶稣的道成肉身那么重要？不是单单只是证明耶稣有完全的人性完全的神性，他更带出一个很重要的真理，提到一件什么事情？因着这个道成肉身的成就，带出一个什么真理？还记得吗？在耶稣基督的里面，神人合一，天人合一的一个 embodiment， 一个的彰显啊，一个的表明是可以成就的。我们人因着罪的缘故，跟神完全的隔绝，死在过犯罪恶里面。但当我们今天看到道成肉身，哇，我们太兴奋了，表示神与人是有希望的。好，在基督里面如何有神性人性，神与人的一种联合，同样因着耶稣基督，我们也能够经历神人合一，天人合一。所以这种的神人合一不单在基督里面，今天在你的里面有没有神人合一？有，我在主的里面，主也在我的里面，完全的联合。 It is the union of divinity and humanity embodied in incarnation。 那么同时爱任柳也从这个肉体人性跟神性的联合 带出一个很重要的对自然恩典、对肉体的一个正面的肯定啊，因为的确在那个时代受到这种希腊的二元论的影响。我们提过希腊的二元论带来一个很不好的影响是什么？是什么？不单在这个神论上面产生了洛斯底主义，在很多的圣徒生活当中带来一个什么的想法，我们叫做什么 asceticism， 或者叫苦修主义啊。这个 asceticism 苦修主义是代表是什么？代表什么？要拒绝肉体，否定肉体，对自然的恩典完全的否定。因为在二元论里面，整个的物质世界、肉体情欲享乐，这些都是不好的。那你发现这样的一个的二元论的思想，否定这个自然界的思想啊，或者说苦修主义的思想，到今天多多少少还是影响着我们基督教。所以常常我们觉得，哎呀，这个知识是不好的啊，反知识，甚至反医学，有病不看医生啊，反音乐啊，有些教会到今天还不用钢琴的啊，他们聚会就是清唱的啊。反音乐禁欲主义不可以嫁娶对婚姻觉得是不圣洁的甚至天主教还是有这种观念反财富，好像有钱有罪恶感不注重这种健康这个娱乐休闲等等，好像对这些自然恩典 nature 有一种负面的一种看法。但是感谢神，爱任流强调身体、人性、自然是美好的，都是神的恩典的一部分这是我们上礼拜特别讲到这个 incarnation 的重要性。那我们今天要继续看他的救恩论，为什么耶稣基督他钉在十字架上，他的道成肉身能够拯救我们，究竟那个原理在哪里为什么那他提出一个理论叫做重演理论 recapitulate， 就是重新的扮演亚当在伊甸园里面没有扮演好的角色。亚当应该在伊甸园里面扮演一个人的角色 as a creation， 一个被造者的一个角色。他的角色应该是什么的？亚当在伊甸园的角色对神他应该什么？完全的顺服的。神说这个善恶果树不可以吃，他应该扮演人的一个地位，能够在这件事情上面尊主为大的好让神得到尊崇的。但是很可惜，亚当没有扮演好他所以为人的一个角色。你发现今天很多人与人之间的问题都是角色没有扮演好可能你结了婚了，你还是觉得你好像跟没有结婚以前一样，还是独来独往，那你就糟糕了。你没有发现你有个新的角色，你是要做一个丈夫，你要做个妻子搞不清楚丈夫的角色是什么以为结婚就是多一个人帮忙你做饭聊天，那你就糟糕了那你一定 fail your role 或者说结婚生了孩子了，以为就是只是传宗接代，没有想到当你有了个孩子之后，你有一个什么新的角色了。你的新的角色是作为一个父亲一个母亲。我们一般过去的中国家庭，我们根本没有学什么这个 parenting 你们还有福气上上礼拜学 parenting 好像我们在东南亚啊，孩子就是玩玩吵吵，哎，就长大了啊啊，我们也不懂得什么叫 parenting 啊，因为我们也没有接受过 parenting。但是其实作为一个父母，有父母的角色，他应该如何来教养他的儿女，如何成为一个 role model？ 好，但很可惜，很多时候我们常常不知道扮演我们在不同环境、不同时间的角色。我们在教会作为一个会员的角色，一个基督徒的在教会里面的角色，啊，或者说一个牧师的角色，啊，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在一个角色里面，我们有一些的什么 obligation， 啊，一些 things to do。那同样，亚当在伊甸园里面，他没有看到他被造的应该有的角色。你发现神把整个的地球交在他的手中管理。那有人就问说，为什么神特别要创造一个善恶果树？好像因为这个善恶果树人类堕落，啊，其实为什么神一定要创造这个善恶果树？因为这个善恶果树有个很重要的意义。是什么意义？不是那个善恶果有毒啊，他吃了 poison 毒奶粉死掉，不是。这个善恶果树有一个很重要的 symbolic meaning。 为什么神要准许创造这个善恶果树，而且还说是好的？为什么？
界限
啊，让人这个有界限啊。 boundary very good。 我们从这个角度去思想，你发现神把一切的权柄都交给亚当，甚至神把他的形象、样式、智慧、能力都 endow 传给亚当。亚当真的是在全地是做王的，但是神让他知道他是被造之物，唯有一件事情你要顺服在我之下，表明你是被造之物，然后我是神。那个 boundary 唯一的界限，唯一的 creation 跟 creator distinction， 唯一的 boundary 就是这个树。 It is a symbol of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creation and creator， or creature and creator， 这是唯一的界限。要这个界限的一个要求就是他顺服。假如他能够顺服，他就扮演好他做人也是做全地的王的这个角色。但是他面对神，他能够完全顺服在神的面前，这是亚当应该扮演的角色，但是他没有扮演好，所以带来人类的堕落。那么怎么办呢？从爱认柳的观点，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其实主要的耶稣基督的工作就是站在人的位置上，所以他需要完全的道成肉身，才能够站在人的位置上，完全的人性，然后重新在神的面前，在父神的面前扮演当年亚当没有扮演好人的角色。要因着耶稣基督完全的履行了人的天职，完全的顺服，与之一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因着他完全把这个人的角色扮演好，所以就把这个人的命运 restore 反转过来。因着亚当没有扮演好，带来堕落，但因着耶稣基督能够完全的扮演好，所以把人的命运 destiny 完全的翻转过来，啊，使人能够重新啊带回一个在神面前蒙恩啊得永生的一个的恩典。所以这个的扮演的这个观念呢，我们可以参考一下《哥林多后书》15章。 啊，对不起，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哥林多前书十五章我们一同来读四十五节。好，经上也是这样记着说，首先的人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末后的亚当成了叫活的灵。好，那这里很清楚是强烈的两个的对比啊。第一个亚当，好，是个有灵的活人 ，First Adam， 然后提到耶稣是末后的亚当啊，他也好像是亚当一样啊，是一个的代表，是吧？来代表的全人类啊，能够把人的角色啊，能够扮演履行一切作为人应该履行的天职。末后的亚当跟这个先前的亚当一个完全相反的一个的表现啊，所以很奇妙的，你就发现哦，第一位亚当他因着这个善的果树在树面前跌倒了，但你发现末后的亚当他却因着十架树，这个十架的树带来人类的救恩。亚当在这个善的果树前面表现他不顺服，没有履行他在神面前的这个的角色，但是刚刚相反的，耶稣基督在十架树前面他完全的顺服，与自己死，完全的得胜。那同样亚当因着他的妻子夏娃而堕落，但是耶稣基督却因着女人啊，却道成了肉身，带来了对人类的救恩。所以第一位亚当跟末后的亚当是完全的一个强烈的对比啊。但是这个对比也是有关联的。我们刚才读罗马书第五章，你发现这个亚当乃是将来要来的什么预象，是一个的预表，是一个 type。 是一个预表。我们看到有相对的地方，但是也有 similar 相同的地方啊。罗马书第五章说，因着一人的过犯众人就成为罪，照样，看到照样吗？就表示是 similarity 啊，因着一人的义众人就成为义了。所以当我们去类比第一位亚当跟末后的亚当基督的时候，我们会看到他的相反的地方啊，跟类似的地方。因为罗马书第五章讲到照样照样，而且第一个亚当是将来要来的基督的预象，是一个预表。那么究竟相同的地方在哪里呢？有没有看到第二亚当跟末后的亚当他们是怎么照样？看到刚才读罗马书第五章吗？是怎么照样的？这个关联亚当所做的会关联到他的子子孙孙，这个关联是相同的。耶稣基督所做的，他的顺服，他的恩功会关联传递到什么？他所要拯救的教会，就是 父所赐给他的教会，就是那个在创世以前所在基督里面所拣选的教会，所以这个关联是相同的。亚当因着一人的过犯，什么众人什么成为罪了，但是耶稣基督末后的亚当 The second Adam 或是 The last Adam， 因着他的一个人的义，众人什么也成为义了。所以假如你不从基督的角度来理解原罪的话，你就一直觉得很不公平，对原罪的理解，为什么亚当的罪会归上在我身上，连在我的身上，这种连坐之法，我们中国过去诛九族，对不对？你有关联的话，哇，天子要定一个人的罪，他可以有连坐之法，跟他有关系的九族都要被诛杀，这是所谓的连坐之法啊。那么我们就觉得亚当的罪关联到所有的后代子孙，好像觉得什么 unfair， 我们在美国常常就说不 fair， 对不对？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办法接受这种原罪的观点，一人犯罪一人当，为什么会关联到我身上？但是圣经中明明这样的一个定规，这样的一个事实，因着亚当一人的罪，众人成为罪了。但是很多时候我们用现代的这种的公平不公平 fair 不 fair， 很多时候我告诉你，甚至不少传道人不接受原罪的观点。在我们中国教会有位很有名的传道人，是很多人很尊重他的啊。有一次他在写了一个文章资料啊，有机会或许会找给你们看。他就不接受这个原罪的观点，他说其实所谓原罪只是原罪的遗传，罪性的遗传，不是真的亚当的罪归在我的身上，他不接受这种说法。但是圣经怎么说的很清楚，因着一人的过犯，众人成为罪的。假如你不接受这种连坐的 linking， 你就没有办法了解耶稣基督的救恩。因为同样的，因着耶稣基督他一个人的顺服，众人就什么成为义的。神定规了这个 federal relationship 或者这种连坐的关系，是来把幕后在基督里面更荣耀的连坐关联显明出来。同样的原则，没有原罪的这种的关联的审判定罪，也没有基督里面同样义的关联，这个亚当原罪的堕落，这种的定罪是要显明幕后在幕后亚当里面更荣耀的这种的救恩的关联。因为神定规亚当的堕落这样的一个的归算，是一个幕后要带出幕后基督的一个预象，一个预表啊。我们如何在亚当里面定罪，同样也是什么 the same principle， 如何的得救。所以很多人就没有办法，假如你不了解原罪，你就没有办法了解这个得救称为义，你会觉得怎么那么便宜啊，怎么会基督的义成为我的义啊？怎么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他一个人钉死顺服，为什么整个教会得救，整个心腹得救，这是怎么连的？罗马书第五章就把这个关系说明啊。所以其实这样的一个观念，爱任流已经看到这个第一个亚当跟末后的亚当基督啊，因着他的角色亚当没有扮演好，所以众人成为罪，要基督代表他的教会，因着他的顺服重演这个亚当的角色，所以众人成为义，这是爱人流的一个很重要的贡献。其实他这个的 观念多多少少影响了后来在清教徒神学里面所发展出来的所谓的盟约神学代表论 Covenant Head。 亚当的罪为什么会归算，是因为他是这个盟约之首。同样耶稣基督是新约的 Covenant Head， 新约的盟约的代表啊，新约约的代表啊，他代表的教会站在父神面前成就了新约。所以当我们每次守圣餐的时候，牧师可能都会读啊，这个哥林多前书十一章啊，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耶稣基督用他的血为我们啊，代表了我们在父神面前成就了这个新约，他是这个约的代表啊，所以在他成就了这个约，约里面一切的恩典归到我们的身上。所以艾伦纽的接种的重演理论代表理论影响了后来的盟约神学的萌芽啊，所以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贡献。但是当你看这个重演理论来解释神的救恩跟救赎，有没有发现缺点在哪里？每一种的解释呢，通常都有它的 strong point， 也会有它的弱点的。你发现它的弱点在哪里？这种解释，你发现它这套东西解释，你的感觉是什么？很正面，对不对？很美好啊！基督扮演了人的角色，改变了人类的命运，把恩典带到人间。你发现爱人流是非常正面的这种解释，缺点就是什么？少了什么负面的东西。你发现在整个重演理论里面呢，没有讲到替罪代死。所以发现重演理论非常强调代表这个代表人类扮演这个角色，强调这个代演，甚至用我们现在的观念代工。好，亚当没有做到的工他做到了，代工，但是没有什么代罪的观念，看到吗？他有代演的观念，代工的观念，但是缺乏了什么？替罪代死的观念，代罪的观念。所以解释比较弱的一环啊。然后到了加尔文的神学呢，就比较强调代罪的观念 ，substitutional death， 替罪代死的观念。因为假如没有强调这个代罪的观念，你发现缺点在哪里啊？没有强调代罪的观念，为什么强调这个救赎代罪的观念那么重要？啊，知罪 good， 使到我们知罪，然后走成圣的路。还有呢，为什么强调这个罪的观念？今天很多新派神学不讲罪的观念的，都是讲 positive thinking， 讲人的美好啊，讲神的爱，不讲罪。今天很多教会不讲罪的，因为讲罪太一个伤感情啊，人不喜欢听。今天很多的教会都是这个所谓的是啊，以 customer service， 以这个会员啊，好像是顾客啊为中心的啊，讲好听的啊，讲 positive thinking， 讲神的意志啊，讲神的爱，讲神的大能，很少讲罪的。但是假如不讲罪，除了刚才海英提到，我们不会真正的认识我们的罪，我们谦卑啊，同时知道要如何成圣。更重要，为什么要讲罪？替罪代死，从什么神的角度，我们就没有看到什么神的公义 今天在很多的教会里面，在许多基督徒的观念里面，我们常常强调神的恩典、神的慈爱，不讲神的公义，看到吗？你不讲罪，就表示你不会认识到神的公义。强调替罪代死，才会强调神的公义。为什么有罪？罪是从神的公义、神圣洁的律法而产生出来的。所以解释这个重源理论的一个的比较不够的地方。好，有没有什么问题？关于这个基督论道成肉身跟这个重源理论这个救赎的观点。将来我们会看不同的救赎的理论啊，希望下一堂课我们会讲到俄利根的救赎理论，为什么耶稣的死会让我们得救啊？俄利根讲的更是精彩，更是神奇的哈、啊。嗯，好，有没有什么问题？嗯，好，那我们下面就讲他的成圣的理论，他的成圣论。那么俄利根提出这个成圣，人的成圣是一个所谓的 graduate 渐进的成圣 graduate perfection。 那这个渐进呢，不单单指到我们今天得救在我们的身上，这个成圣是一个渐进的，他看得更前更远。他就讲到起初亚当被造对亚当被造神看一切都是好的，表示亚当被造也是好的，但他说对亚当是被造按照他的本性有神的形象的样式是好的，但是 not mature not perfect。 为什么？因为他有堕落的 possibility， 有堕落的可能性。好，那假如我们要做一个类比的话，特别我们在学物理学的时候，所谓有一种叫 stable equilibrium 或是 unstable equilibrium， 对不对？那么亚当是在一个好的平衡的状态，但是我们叫做 unstable equilibrium。 亚当在伊甸园里面的位置呢，就好像是在这个山顶上面啊，撒旦来推他一下，引诱他，他有什么堕落的可能性？有堕落可能性啊。所以按照这个艾伦纽的看法，对亚当是好，但是 not perfect， 也不是 mature 啊。那么唯有在基督里面，感谢神，当他掉下来了在十架里面，在神的救恩里面，他就怎么？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就怎么？永远的安稳，不会再掉出去的，永远安稳在神的手中，啊。那么，人生没有得救的，就是永远的下去，没有十字架。所以艾伦纽他的对人类的看法，伊甸园只是神创造的成全的第一步，需要在基督里面来成全人类。 In Christ， 当我们在基督里面，不单是带来 eternalization， 不单单是带来永生，其实很多早期在中国传福音所强调的 eternalization， 你要信耶稣哦，你不信耶稣下地狱哦，啊，信耶稣就得永生哦，上天堂哦，强调 eternalization。 但是艾伦纽说 No， 神要成全人类， 成全亚当，让他从好变成 perfect， 从 immature 变成 mature。 所以当我们在基督里面得救，神最大的心意不是单单让你得永生，乃是 transformation， not just eternalization but transformation。 你要被更新被改变啊，让你能够灵魂越来越像基督。所以我们一同看罗马书第八章二十九节，这个才是神救恩的一个重点。罗马书第八章找到，我们一同来读第八章二十九节。好，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好，够了，注意，效法他儿子的模样。我们得救应该什么？越来越像基督。我们要效法他儿子的模样，要像基督。我们再看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First Thessalonians 帖前第五章，我们看第五章的二十三节，找到，我们一同来。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责。要完全的成圣，我们的灵方面的、魂方面的功能，还有身体方面，整个的灵魂，我们的生命性情啊，越来越有基督神的样式。我们的灵魂成圣，同时爱人流也强调身体也要成圣，要他强调这个 glorification， 成为一个荣耀的身体。不单是 transformation， 我们的灵魂被 transform， 能够越来越有神的性情。我们的身体也是神要拯救救赎的一部分，这也是最难得的。因为按照希腊的哲学二元论，身体是什么？灵魂的监狱，身体是不重要的。好，但是爱人就非常强调神的救赎，包括让我们的身体得荣耀，从得着个荣耀的身体啊。所以我们一同来看罗马书第八章二十三节，所以发现爱人流非常的平衡的啊。罗马书第八章二十三节，好，我们一同来读。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什么？身体得赎。我们的身体也要得赎的。那我们身体怎么得赎呢？我们再翻到过年的前书十五章，临前十五章五十三节，临前第十五章五十三。好，这必朽坏的总要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身体总要怎么变成不死的。当号角吹响的时候，一点眼之间，我们都要被提，我们身体都要改变啊，那个朽坏的变成不朽坏的。耶稣基督成为那个出手的果子，耶稣基督如何得着一个复活荣耀的身体，我们要被提或复活得这个荣耀的身体。这也是爱认柳非常看重这个肉体部分啊，因为从他的 incarnation 你就会看到非常注重 grace and nature， 这个身体臭皮囊也是很重要的啊。甚至保罗说是圣灵的殿， 而且神的心意不单单是让你得着永生，更是得着你身体灵魂的，你的灵魂的改变，像基督，让你将来身体得赎得荣耀 glorification of the flesh。而且艾伦有强调这个 glorification 从圣灵内住，我们这个身体成为圣灵的殿就已经开始了，这个 Shekinah 神的荣耀，神的同在，圣灵的同在在我们的里面，这个身体得荣耀已经是一个起步了、啊、所以你发现艾伦纽的人观人论是非常美丽的，而这样一个的身体将来完全的被提被改变成为一个荣耀的身体，这个是神救赎心意的一部分。有的非常重视身体，同样他也非常重视这个地球跟世界，那他就重视到一个地步，他就接受启示录二十章所讲的千禧年 literally 耶稣基督会降临在地上，众圣徒、啊、会与耶稣基督在地上作王一千年，在地上、啊、非常重视神在这个地上的计划跟旨意，然后他也强调众圣徒在千禧年里面也是一个预备啊成全的时间 gradual perfection， 从得永生生命改变得着荣耀身体与基督一同降临在地上掌权一千年，然后继续的在这一千年里面成全，然后将来在永世里面与基督永远的作王，那个时候就成全了 perfection。这从整个人类开始都是神对人的一个的成全计划的一步一步一步 graduate perfection。 所以人类的堕落不是神的失败，就是神的整个荣耀计划的第一步、啊、他是看整个 whole picture、啊、千万不要以为哇人类的堕落是神好像错算了啊，没有想到，啊，犯了一个错误，是后来再想出这个救赎的计划。No， 神从来都没有错，神的创造是要成全人类的第一步，啊，要直到将来的新天新地，神的整个创造救赎对人类的心意就成全了，啊，那个时候是 perfection。真正的 perfection。 那么我们在地上如何经历生命的成圣，生命的 transformation， 如何越来越像基督，他提出一个很重要的原则。那么 他这个原则呢，其实是在这个创世纪第二章，我们一路翻到创世纪第二章，你阅读艾伦纽你发现哇这个老人家真的很平衡。我们看第二章第七节，你读这些圣经你不会按照我们平常不会想到他所想的，我们来看看他怎么来解释第二章第七节。我们来看，好，一同来。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那么他就强调神创造的原则，借着两个要素 two elements。 好，你发现第二要素是什么，看到吗，啊，尘土，地上的尘土。那这个地球是怎么来的？创世纪第一章第二节有没有看到？ 神说要有光就有光，神是借着他吗？话语来创造诸世界的，包括这个地球，包括尘土。所以表示说人的被造，人的产生，其实虽然是土，这个土的源头是什么？神的话，才有人。人的被造一方面是他的根本是接着神的话，同时接着什么？神的灵。接着艾伦纽所说的神施恩的双手 The two hands of God， 神是接着他的话跟他的灵向人施恩，创造带出生命。那你发现这个原则呢，当我们重生得救，得着属灵生命的时候，你发现我们得这个新的生命，所谓重生得救，你发现这个原则是什么？一样的。约翰福音第三章第三节提到，我们所以重生是借着什么？第三节跟第五节，借着什么？水跟圣灵重生。这个水预表什么？神的话啊，如同水有洁净的功能。我们蒙了重生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神的话 Logos。 所以你发现我们新的生命，属灵生命的诞生产生，也是同样的 principle， 借着什么？神的话跟圣灵，神的灵。那他就提出同样的，今天我们得生命，要得的更丰盛，要越来越像基督，要 transformation， 那个原则不是追求恩赐，不是追求能力，是追求什么？神的话。要借着神的话跟神的灵。犹大书二十节怎么说啊？这两个原则你发现写得好清楚，在犹大书看到吗？在什么至圣的正道上，什么造就自己，在圣灵里面祷告，很清楚啊，神的道跟神的灵啊。但你发现今天很多的教会就是不注重神的道啊，啊，很注重这种啊圣灵的恩赐啊，啊预言啊，医治啊，啊圣灵充满了，那这些都很好的，特别追求圣灵充满很重要，因为神施恩的双手。有什么圣灵，所以其实过去这几十年教会常常产生的困难 How to remain the balance between word and spirit， word and spirit 如何平衡。但是对艾伦纽来说没有问题，神的施恩是什么？借着他的双手，一个手是什么？神的话，另外一个手是什么？神的灵。但是一般的基要的教会，他就不要神的右手，不要神的灵，不讲圣灵充满，不讲圣灵恩赐，啊，不讲神的全能，啊，不要右手，不要神施恩的右手，不讲圣灵的。我从小在宣道会香港长大，从来那个牧师都不讲圣灵的，也不讲圣灵充满，我都好像没有听过圣灵充满这四个字的。哦，我是后来去了台湾。参加了一个五旬节的教派，也叫西安堂啊，是从瑞典一个五旬节教会差派一个叫代教士到台湾设立这个教会。我后来我就明白，神啊，为什么你不让我在香港读大学，把我差到台湾去？哎呀，我真的感谢神，假如我继续留在香港的话，我真的没有办法突破啊。老牧师真的很爱神啊，整天就是讲传福音救灵魂啊，神的爱。所以我的传福音的负担是在香港宣道会打下来的。老牧师看着我出生的啊，这个教会荃湾宣道会早期开方曾经用过我的家的。我父母是第二届宣道会受洗的，在五十几年前的啊。所以老牧师从小看着我长大，我也从小都在宣道会长大，但是从来没听过圣灵充满这四个字。但是哇，一去到台湾那个教会啊，西安堂，也叫西安堂， 哇，那个戴教士就开始慢慢，他很 mild 的、很温和的五旬节中啊，所以他不会在聚会里面让大家讲方言的，所以我们很觉得很 feel comfortable 啊，很舒服，就是说很不会觉得很受不了啊。但是他会个人带领你，会跟你谈一下他的经历，他怎么被圣灵充满的，怎么讲方言的，让我们有些的概念啊。然后神让我在台湾的教会，后来我读华神的时候有三年也去了荣教师的沟子口，也透过荣教师的教导，不单认识圣灵的恩赐啊，有这种的他们的这个翻方言的恩赐啊，要等候神这方面才开始慢慢入门。所以我整个属灵的根基是七年在台湾打下来的啊。但是很多的教会一的就是太过强调神的话，所谓福音派或者纪要派，或者有些比较五旬节的教会或者灵恩的教会，都太过强调圣灵的恩赐。但是艾伦柳说什么？神的创造，人原来得生命，然后我们重生得救，好，得新的生命，然后这个生命的成全改变，都是同样的原则是什么？神施恩的双手，右手也要左手，好，那么也可以说神施恩的双轨，就像火车一样，一定要双轨，不能单轨。诶，现在有没有火车是单轨的？好像还没听到啊。
Monorail
啊 ，Monorail 啊，所以这个啊也，但是正常的火车是要双轨的啊啊，一定要神的话，神的灵。你发现哇，爱任流，那时候就看得那么清楚了。然后我们过去一些一百年，灵恩教会、基要派教会、福音教会在那边辩论，其实根本不需要。我们有灵恩经历的，被圣灵充满的，我们要尊重神的话，啊，一定要鼓励弟兄姊妹在什么至圣的正道上造就自己，被圣道充满，啊，不但是被圣灵的恩赐来充满，啊，两方面的充满。好，有没有问题？关于这个成圣的神施恩的双手，所以你发现呢，其实弟兄姊妹呢，他们从基要派、福音派、浸信会或宣道会入门，然后进入灵恩。传道人也是，很多是从福音派，然后后来再被圣灵充满了。这样的弟兄姊妹呢，他们的生命，啊，他们恩赐的彰显会比较什么？平稳。很多人不知道刘同牧师读的神学院，啊，以为啊刘同牧师那么有恩赐，那么对圣灵开放。我是1984年跟刘同牧师我们同一个学校。在 Westminster， 所以很多人不了解，诶，原来刘同牧师是 Westminster 毕业的。 Westminster 是什么？对圣灵恩赐最不讲的啊，他们主要的教授是讲圣灵恩赐停止论的啊。所以假如你要去 Westminster 要写一个毕业的论文，你要写圣灵恩赐，保证你毕不了业。所以我在那边我很小心，我绝对不碰关于圣灵恩赐的这些的 paper，因为我知道一定过不了关啊。我们有一个华神的校友，他就进了 Westminster， 他要写 Charles Finley， 芬尼的那个第二次大复兴。Westminster 保守这个地步呢，他是正统那个地步呢，把这个 Charles Finley 当作是阿弥念神学的。所以你要写 Charles Finley， 你绝对也毕不了业。所以我们那个同学后来就毕不了业，啊！你要是碰到阿弥念神学，碰到圣灵恩赐这些东西，你千万不能碰，你出不来的，啊！你绝对毕不了业。就好像你进了新派的神学院，假如你要写基督的替罪代死啊，啊，这个童贞里玛利亚圣耶稣啊，你写这些，你绝对在新派神学院也出不来的，啊啊！所以没有人想到，所以很多人说，诶， 王牧师，你怎么会对圣灵那么开放，会在 Westminster 读完你的神学硕士跟博士？感谢神，神让我的根基，话语的根基，因为我看到 Westminster 最强的是解经跟神学。所以你们会发现，哇，刘东牧师为什么那么会讲道？这个道统的根基打在什么？打在基要派，打在注重神道的神学院啊。然后刘牧师后来才尽力领恩啊。那这个过程你们可以问问刘同牧师，或者问问光生知道他后来是怎么透过梅妈妈啊等等哈 啊或者爱秀园最早期也有点的帮助。但是根基打在哪里啊？打在福音派，注重神的道啊，然后再进入神的灵。但是假如反过来，我们发现或许再举一个例子，香港的611灵粮堂张牧师，他原来是浸信会的牧师，也原来也是在加拿大非常福音派的神学院毕业，牧会了很多年，对神的道真的是很熟，但是灵里没有能力，所以后来他就离开了个教会，神就带领他去了爱秀园，后来参加了这个台北的灵粮堂所以建立了香港的611灵粮堂，现在好几千人那他的那个过程也是什么？先从基要派福音派进入灵恩，那这样的会比较平衡。但假如反过来，先从灵恩入门的话呢，通常对神的道就会忽略所以我们如何能够有一个对灵恩教导的教会，同时也能够带领弟兄姊妹尊重追求渴慕神的话语，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因为很多弟兄姊妹一从灵恩入门的话呢，他就追求恩赐，追求经历追求方言就不注重悟性，不注重悟性祷告，不注重神的道，他就根本不要读圣经嘛，我一等候闭上眼睛，神的话就来了，启示性的话语就来了， shortcut， 你们读圣经读得那么要命，才可能好几天才有一句神的rhema，我都不需要读圣经的，一闭上眼睛神的话就来了。真的，我告诉你，很多大先知会跌倒的，因为他们不读圣经，他们何必要读圣经呢？他就是圣经了嘛，神就借着他说话了嘛。真的，为什么几年前 Paul King 倒下去，我相信他一定没有好好读圣经，我猜的了，因为何必读圣经嘛，对不对？我一闭上眼睛一祷告，噼里啪啦方言一出来，话语就来了，我何必读圣经？只追求恩赐很危险，很容易跌倒。好，我们就停在这边。好，我们就从爱人流这种的平衡，我们做些反省对近代的整个教会的一些反省，对我们个人灵命的一些反省。好，我们休息一下。